那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晨祷的当中呢，我们进入了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第九章。那在这两章的经文的当中呢，马太他记录了耶稣他所行的十个神迹，以彰显耶稣他属天的他的权柄、能力，还有他的大爱。在马太福音最后的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我们都熟悉的故事，有一个被鬼附的很厉害的人呢，他很凶猛，他力大无穷，没有任何的铁链脚镣可以拴住他，他住在坟墓堆的里面呢，他不时发出一个凄厉的叫声，其实他是很可怜的，因为他身不由己。那后来呢，耶稣遇见了他，把群鬼从他的身上赶出来，这些的鬼呢，我们都知道进入了猪群，那有2000头猪呢，就跳到悬崖里面死了。那这个人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他之后他做了什么的事情，他成了什么样的人，在马太这里呢，马太福音没有交代。那我们就来看看对观福音怎么的记载。那刚才我们的经文的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平行的经文，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有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其实它是从26到40节，还有马可福音呢，它是从1章到17节呢，都把这个原来被鬼附、被后来被耶稣医治好的人，他后来做了什么事情，这个结尾有很好的记录。那路加和马可呢，都记载呢，这一位曾经被鬼附但是被主医好的人呢，他其实呢，他想要跟随耶稣，他想要跟从耶稣。那在路加福音呢，8章39到40节呢，就说耶稣呢，却打发他回家，打发他回家去，到他的亲属、到他的家人那里呢，把主向他做何等大的事要传扬出来，要传扬出来，告诉他们。那在马可福音呢，这里5章19到20节呢，耶稣不容许他跟从他，却对他说，你同样的说，你回家去， you return home， 到你的亲属那里去，到你的家人那里，将主为你做何等大的事，他是怎么样的怜悯你，告诉他们。这人就走了，他在迪加波里这个地方呢，传扬耶稣为他做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记载众人等候他，马可福音众人都稀奇，可以看到他在那里做见证，他传福音呢是有果效的。那迪加波里呢，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加利利湖的东南边，约旦河东边的一个10个希腊化城市的一个 metropolitan， 它是一个大都会，一个广大的地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被巫鬼所附得到医治、身心灵恢复健康的人呢，他想要跟随耶稣和其他的门徒呢一起去旅行布道，但是耶稣没有让他这样子的做，他没有同意，却差派他回家，回到他的家乡传扬救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并没有呼召每一位属他的儿女放下生活的全部做全时间的宣教士，耶稣只有拣选12个门徒来跟从他。那对于其他被他医治得蒙救恩的人呢，其实耶稣他更愿意他们先成为他们本乡本族本地的宣教士，带领自己的家人、亲戚、邻居来认识、来转向他。好，下一页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熟悉的故事。在约翰福音10章，那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耶稣和他的对话，在这谈话的结尾呢，在4章28到30节呢，说这妇人呢，他就留下了罐子往真理去，他对众人说，你们来看啊，有一个人把我的生平所做的都说出来了，这个人 他就是基督，难道他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到耶稣那里，因为这个妇人的见证呢，就有好多人相信了耶稣。那耶稣呢，在那里住了两天，因为耶稣的话呢，信的人呢，就更多了。所以同样的，这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她认识她相信主之后呢，她立刻就对她家里的人啊，对她相亲的父老做见证，传扬这位奇妙的救主。也是因着这一位妇人大家都认识，熟悉的街坊邻居的见证呢，很多人都相信了耶稣。好，下一页。所以呢，去教导，去带领万民做主的门徒呢，这是主的大使命，没有错。我们的眼光应该要放在万国万民未得之民，这是正确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对家人灵魂得救的这个的责任。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那里说，人若不看顾自己的亲属，就是违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那看顾呢，包括了身心灵的供应保护，更包括了向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在这里我愿意说，人若不向自己的亲属传福音，不传福音给自己的亲属，就是违背了真道。人若不传福音给自己家人，更是违背了真道。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七节那里提到，耶稣他来，他带来和平的福音呢，给远方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同样的，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九节，耶和华说，愿平安康泰归给远处的人，也归给近处的人。所以神的救恩呢，他是临到远处，也临到近处的。我们要有万国的胸怀，但是我们也要懂得饮水思源，报答亲恩，能够带领他们认识主。所以这三节的经文呢，都不断地提醒我们，对我们家人传福音，带领他们接受主，认识神，得到救恩，绝对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优先次序。那我们其实我们回家向我们家人传福音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优势。我们的家乡，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亲戚、老邻居、同学，可能不认识耶稣，但是他们认识我们，他们熟悉我们，甚至知道我们的底细。所以当我们向他们告诉他们耶稣他是如何的改变我，如何的医治我，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其实这些的老朋友、家人，他们会好奇，他们也会想来认识这位耶稣，得到同样的祝福。所以呢，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呢，这万民绝对是包括我的家人。好，那神的心意呢，是愿意每一个人悔改得救，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忘记，就是神愿意得人得救蒙恩得福这个单位呢，是从个人延伸到我们的家庭。我们来看一些的例子，在旧约在创世纪那里提到挪亚，他是一个义人，在他当时候呢，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是神耶和华让他全家一口都进入到方舟的里面，所以是全家，不是挪亚他一个人得救。同样的，在约书亚记记录到这个妓女的拉合，他这个隐藏了这个约书亚所派的两个的探子，在这个六章十七节就记录说，妓女拉合和他家中所有都可以存活。所以妓女拉合他也是一家得救，他自己接待了这个的探子，但是他的异行呢，却保存了他全家的性命。在这个约书亚记，我们可以看到耶利哥全城的人都被杀，就只有拉合和他家人存活。同样的，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那里提到，耶和华的约柜呢，他在这个他在加特这个地方，俄别以东这个家三个月呢，耶和华就赐福他的全家。所以这个祝福呢，是临到全家而不是个人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新约，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说到哥尼流，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的百姓，常常祷告神。那彼得在异乡的当中呢，知道他是全家得救，所以他们全家都受洗，全家都领受了圣灵。腓立比的吕底亚同样的也是，他敬拜神，也都是全家归在受洗归在主的名下。路加福音十九章这里我们熟悉的这个税吏长撒该，他的悔改最后 也得到了耶稣的祝福，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个义人之家。所以神的心意是非常的奇妙，旧约和新约呢都是有同样的模式，救恩保护祝福都是从个人临到一整个的家的。好，那我想我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分享我个人去年回家传扬带领母亲信主的一个经历还有见证。那这也是我这一生最感恩的事情，也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也希望透过这个我自己的一些的经历，透鼓励弟兄姐妹对家人的信主呢要有全然的信心，我们持续，我们不放弃，不灰心，不丧胆。那这一段的经历呢，我曾经在小组团契分享过，所以听过的弟兄姐妹请多包涵。在最近五六年的当中呢，我负责我们教会的这个基要真理班，那想要来认识神受洗归入这个受洗归主的慕道友呢，他们都要经过这一系列的课程，所以这些的新来的弟兄姐妹呢，基本上我都认识他们。每一次有新的肢体加入呢，其实我的心里都非常的喜乐，因为我知道又有灵魂得救了。但是呢，我心里呢始终有一个遗憾，就是看到这么多的新的肢体加入灵魂得救呢，但是我最亲爱的父母他们却常年来他们不愿意相信神。虽然我父母的一双儿女，就是我和我的姐姐，我们全家都信主，都侍奉，也常常为他们祷告，但是呢之前我的父母心非常非常的刚硬，他们勉强和我们去教会，他们的心也不在那里。那我的父亲呢，一直到2013年他中风然后他在2014年呢，他在轮椅上受洗，他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在2014年。那我的父亲他在2018年在92岁的高龄当时呢他被主接去安息主怀。那父亲信主之后呢，我的母亲成为我家信主最后一块的要完成的拼图。我的母亲非常的乐观，她非常的独立。我父亲过世之后呢她很快的就能够走出这个丧夫之痛她过着一个简单规律朴实的生活，而且她自得其乐。但是呢她始终就是不愿意打开自己，不愿意相信神，而且她排斥教会。我们家常常为母亲的信主祷告但是妈妈她没有任何的改变。有时候我真的想放弃，我灰心沮丧，我失望都有过，但是呢我抓住神的应许，因为我知道神的应许他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而且主的话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我就坚信神有他的时间还有他的方法。我的父母他不愿意信靠这个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常年来一个的信念就是人定胜天。他们一直以为凡事靠他们的努力就可以成功，所以十几年下来呢，其实他们是无神论的这个忠实的信徒。那其实这句人定胜天呢，我再三的思想之后呢，我发现这个天呢它是不是神，不是上帝，这里的天呢就是先天就摆在那里，可能比天还要高还要大的困难。这句话呢我们的解释是人，是我们鼓励我们要自立自强，不畏艰难。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我们可以胜过高过上帝呢，我们真的就是步上了撒旦魔鬼的他的脚步，就是我要比你高，我要比你好，就变得狂妄自傲，我也就不可一世， 看不到自己的软弱还有谦卑。但是一般人呢，就像我的父母，他们误解了，他们以为靠自己最可靠，他们以为他们不需要上帝，而且他们认为呢，宗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捆绑，每个礼拜天要去教会，对于十一奉献，这些他们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就在去年的五月中呢，有一天我和我的姐姐呢在 LINE 联络呢，她很沮丧地告诉我，她说，教会在母亲节的当天呢送康乃馨，还有这个蛋糕到去过教会的一些的老姐妹家，那包括我的妈妈，但是呢被我妈妈很不客气地拒绝了。我妈妈对这个来送这个康乃馨还有蛋糕的人呢说，他说我对教会一点兴趣都没有，请你们不要再来干扰我，请你们不要再送东西来，免得造成我心里的负担，带给我生活的压力，给我添麻烦。然后就在这个事情的一个月之后呢，在六月中呢，我的母亲她出了一个车祸，她骑自行车被后面的摩托车呢擦撞，他就整个人摔倒在马路上面。那我的母亲因为她没有戴安全帽，所以她脑震荡有轻微的脑出血，而且她左边的锁骨呢也断了。我的姐夫他很快的通知我，其实我听了之后呢，我的心里是非常的难过，我非常的舍不得因为跟妈妈的感情一直非常的好。我想85岁的老人家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遭遇呢？但是我心里突然有一个念头，难道这是神对母亲常年来抗拒救恩，对教会出言不逊的一个的神的惩罚吗？但是我在对妈妈的爱的里面呢，我更愿意相信，我更愿意祷告，是神他奇妙的救恩的计划的当中呢，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妈妈的受苦是要她成为那得益处，要她成为那爱神得到神救恩的人。神的作为她的拣选真的是非常奇妙，是不能测度的。非常感谢主，妈妈摔倒之后呢，很快的就被送到医院急救。那在之后母亲在病床医院的两个礼拜的当中，我每天用 LINE 和妈妈视讯聊天特别我开始为她祷告，他居然同意。当时我就很兴奋，因为之前我的母亲她对宗教、对祷告、对读经对诗歌是完全提不起兴趣，而且是抗拒的。现在呢，神强迫她休息，她只能躺在床上，不像以前在家里忙进忙出的。而且我发现母亲的心也松软了。那两个礼拜之后呢，母亲回家了。她在回家疗养的时候呢，她二度跌伤，她又跌倒了。那这一次呢，真是打破了她一直认为她可以什么事都靠自己的观念。她开始要用拐杖走路，她说话的速度也慢了。那她终于承认她是不够、不能、不行的。我还是每天用 LINE 视讯安慰鼓励她，用爱来陪伴她。我开始跟妈妈读经，我不敢相信，以前都不敢相信我能够做的。我开始和她读诗篇，我读一句，我妈妈就跟着读一句。我觉得这样子对她的脑筋训练是很好的，因为她不能看，她听，她必须 repeat。那非常让我惊讶的，她不是敷衍了事，她是非常认真的和我在一起读这些的诗篇，而且每次读完之后呢，她都会说阿门。那有一次我终于鼓起勇气，我带他做决志祷告，他居然答应了，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主，他的救主。原来我看到上帝，他在车祸的当中，虽然母亲他的头脑被伤害了，但是我看到母亲他的头他开窍了，他的心也开始接受了福音，原来的实心换了一个的肉心，神用他奇妙的方法得到了我的母亲。在哥林多前书1:19那里说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我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我的母亲以前就是认为她是一个聪明的人， 在以赛亚书六章十节那里也说，这群的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但是当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现在我的母亲，她眼睛看见，她的耳朵听见，她心里也明白，她的心也回转归向神。我看见神，他要医治我的母亲。除了他接受上帝为他的救主，以前不敢想象，从来没有提到过的受洗、施洗、洗礼也被提出来了。他居然说他愿意，他说教会怎么安排都可以。那姐夫说呢，他们的教会中心新村的浸信会呢，有受洗班，有基要真理班，但是说如果我和我的母亲先上课，子对母哦，这样子的上课呢，一对一的授课呢，效果可能会好一点。那我当然欣然的乐意，我负责我们灵粮堂的受洗这个基要真理班这么多年，我对这些的课程也都熟悉，我居然可以派上用场，我就和妈妈开始上一对一的基要真理班。这就让我想到以斯帖记在四章十四节那里说到，焉知你得到这个位分，岂不是就是为了现今这个的机会吗？我为我能够在基要真理班的服事向神献上感谢。我们上课呢，一开始妈妈她是很难相信圣经的一些的神迹奇事，例如这个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9岁哦，生了儿子。我就鼓励妈妈，我说你要带着信心的眼光来看圣经，打开你的心门，单纯的接受圣经所记载的所有神迹奇事，包括了耶稣所这个叫风和浪平静，他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他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我也向妈妈解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信之事的确据。后来我就问妈妈她就说，她就单纯的相信，她说很难，她说我就单纯的相信。我看到福音的种子呢，在妈妈的心里开始发芽成长。更让我兴奋的呢是她还没有受洗，但是她就像她的邻居还有她台北的妹妹呢，她告诉他们说，我认识了耶稣，我要受洗了，你们也应该去教会，那有好多的好人我可以成为你们真正的生命的朋友。鼓励他们去教会，鼓励他们认识耶稣。他心里的热情被神点燃起来了，就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认识了神就开始传扬。有一次我的母亲跟我说，她因祸得福。她跟我分享，她说她借着这一次的车祸，她经历了上帝神迹般的医治。她说她也借着这个车祸，他认识接受了基督，得到这救恩的福气。我听的心里非常的感动，眼眶泛泪。我知道神在他的心里面动工，打开了他封闭几十年的心，让他看到最大最好的祝福就是相信跟随这一位唯一的上帝。那我和国康呢，也开始计划回台传扬见证妈妈的受洗。那就在我们七月底要预备回台湾的时候呢，我们两个预备回台湾的时候呢，我们真是感受到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个的诡异的一个的气氛。果然不出我所料，神的心意是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撒旦的心意，他是不愿意看到一人悔改，他愿意人人沉沦灭亡。空中属灵掌权的恶魔，他开始出手了，像吼叫的狮子一样，他在那里耀武扬威，像要各种方法、各种层面来攻击我们，来想要来阻拦妈妈的受洗。第一个是我的身体出了状况，很奇怪的，我得到了痔疮，真是很不好意思的说。 得到了痔疮，我看了我医生家庭医生两次回诊，他都说你这个痔疮呢必须大到一定要开刀才能够医治。那接着呢，其次呢是这个在八月初美国那个众议院的议长 Nancy Pelosi 呢，他到台湾之后呢，中共就开始在台湾的海域呢实施这个实弹的射击军事的演练。最后呢，我听到的是浸信会的牧师呢，他在跟我妈妈一对一受洗这个上基要真理班受洗约谈的时候呢，他听到我妈妈提出来一些这些尖锐的问题，再加上我妈妈长期以来对教会的抗拒，所以牧师怀疑母亲受洗的动机，他不愿意为妈妈受洗。那之前我和母亲在 LINE 我跟她上课的时候呢，其实母亲都提过一些比较所谓高深的问题因为他是资深的这个慕道友所以他也认识这个信仰，所以我认为妈妈当时对我提出的这些的问题呢，他是要更清楚明白，他要能够真实的能够成为认识神的儿女。那对于教会呢，对母亲的怀疑呢，其实呢一开始呢其实一开始呢，我是想，如果浸信会不愿意替我妈妈受洗，那没关系，我回台湾用我在这个以这个传道人的权柄为她施洗。但是呢，后来在祷告之后呢，神光照我，我这样子做是意气用事。我认为我是美国回去的传道人，我是不是瞧不起那个地方小教会的他们的牧师？第二个呢，我如此做呢，我是轻忽了我没有顺服妈妈所在地他们教会的权柄。如果教会不承认母亲的受洗，妈妈能领圣餐吗？他们承认妈妈是受洗的肢体吗？如果我回去为妈妈施洗，反而会造成教会和我妈妈之间这个关系的一个的困扰。那在我这个身体出状况飞航安全有这个疑虑，还有教会不愿意为妈妈施洗这个三重的这个撒旦的攻击下面呢，我想到的三处的经文，第一处就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五到七节，耶和华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第二处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到十三节，这里提到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我不是回去和教会征战，乃是与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虽然我当时听到教会不愿意替妈妈施洗，我心里是有一点的气愤。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到三节也教导我，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所以借着这些的经文呢我更谦卑更刚强壮胆的呢为妈妈得救这场属灵征战祷告。我学会了一个功课，我要完全的也要仰赖神，我也不可以错误的认为妈妈在地的教会呢是我的敌人，他们和在我地上同为肢体，是撒旦魔鬼要破坏我们信徒之间的关系，就像撒旦魔鬼他也会在我们灵粮堂做搅扰的工作，破坏我们彼此的关系。他是说谎之父，他来是杀害偷窃毁坏，我们不可以中了撒旦的诡计，反而要更谦卑的彼此的沟通，靠着神我要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那在为妈妈的祷告的属灵征战的当中呢，有两句话一直是我抓住的神的应许。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他的应许从不落空。也希望弟兄姐妹，当我们为我们家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知道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还有路加福音十五章，这里提到，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的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天上的天使天君也都是为他欢喜。所以呢，我们在神的心，我跟国康在神的心意里面祷告呢， 我们信心也就越提升，越增加，越不害怕撒旦魔鬼他的攻击，毅然决然地勇往前行。那在去年八月呢，我和国康我们回到了台湾，我们勇敢地坚定踏上这条返乡之路，而感谢神他一路的保守，我们平安顺利地抵达。那回台湾最重要的事呢，就是和教会的沟通。长话短说，我向教会提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母亲这一次没有受洗，救恩的门就为他关上了，他应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在我们双方的一起的祷告沟通之后呢，牧师这位陈牧师一位女牧师，她心里有的平安，就在8月26号呢，在众人的见证和祝福声中呢，为母亲施洗。我的母亲终于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他接受了救赎的恩典，他成为了神宝贝的儿女。那这一次阿们，感谢主。那这场属灵的征战呢，我们站在神的这一方呢，是完全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的。记得我说到妈妈我受洗之前呢，我得的这个痔疮，那当时呢家庭医生跟我说，你一定要开刀，而且帮我都排好了，排我在九月中去看这个专科。但是就在我八月底回来的一个礼拜之内呢，我都不敢相信上帝医治了我，痔疮消失了，无影无踪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我一天跟国康说，好像没有东西了，神就非常非常奇妙的医治了我。而且呢，我的母亲受洗之后呢，她全然的被主得着，她彻头彻底完全的改变，她之前呢是逼迫，她之前是抗拒，她现在是全然的委身。她在主日这个牧师讲到的时候呢，她会做笔记，周间她会跟我分享主日的信息，周间她参加他们老年团契一个叫做光华小组的一个的活动。那他对教会金钱的奉献呢，都非常主动喜乐的参与。我记得在过年的时候呢，我妈妈说，他有的时候就没有事情，我就说你看电视嘛。他说电视实在没有什么好看。他说我多余的时间我就来看圣经。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他的生活现在就围绕在教会圣经诗歌小组的当中，变得非常的忙碌丰富而且充实，连我的家人教会都刮目相看。感谢神在我母亲身上奇妙的救恩还有带领。所以我们要宣告，我们要相信撒旦在神的儿女身上是无权无势的，是毫无作为的，我们是属神的，是光明的儿女。我们靠着主，每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都要得胜，都要胜利，而且是能够大大的夸口的得胜。在去年圣诞节呢，下一页按一下哈，就这样子。我的母亲在这个主日圣诞的主日呢，她在众人的面前呢做医治得救的感恩的见证分享，非常非常的感人。那今年初呢，这个是我的外孙两岁。我的女儿送来一张照片，我的外孙他在做谢饭祷告，我和国康我们看的都非常的感动。现在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的女婿女儿，我的儿子，他的女朋友都是基督徒，连我两岁的这个外孙呢，都在耳濡目染之下呢，他会做简单的谢饭祷告，他会说谢谢爸爸，谢谢妈妈，谢谢食物。那多年来呢，我们心里的愿望，全家得救信主呢，在神他的时间用他奇妙的方法帮我达成了。我要用一生来服侍主，来回报他这极大的恩典。有一节我们都熟悉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那里说到，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都必得救。那一般人呢，误会这以为呢，这节的经文呢，以为我们个人信主之后呢，神就应许我们的家人呢，就自动的就成为基督徒。但是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如果我们看上下文，使徒行传16章30到34节那里提到呢，保罗和希拉呢告诉狱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之后保罗和希拉把主的道讲给狱卒和他全家听，所以这个狱卒呢，他全家是听了福音之后才接受耶稣成为救主才得救的。所以这句话更好的翻译是，你当信主耶稣你就得救，这是当然的，信主就必得救，你和你的家人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你的家人也要有福音传扬给他，你的家人也要听，也要信，也要接受，也要悔改，才能够得救。哦，这个就提到了我们对我们家人的信主呢，有一个绝对的责任。透过这一位这个狱卒他们全家的得救呢，这个的例子呢，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对家人得救的一个属灵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把救恩带给我们的家庭，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一代的基督徒 One generation Christian， 千万不可。特别我想要强调的，我们对于我们成立的家，我们的儿女，我们对他们的信主有绝对的责任和义务。我自己想到什么叫做养育儿女，就是要在信仰上面要作育他们，养育儿女就是要在信仰上面作育，带领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很坦白的说，我们都知道在末日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岂忍心去看到他们的结局就是下在硫磺火湖里遭受到这永远折磨的痛苦。如果我们没有带领我们的儿女信主，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见死不救，我们没有带他们来认识主得到救恩，我们对我们的儿女真是亏负了他们，我们是见死不救。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认真的一个的问题，让我们要来思考。那就像我的外孙，他会模仿父母做谢饭的祷告，那其实我们的儿女呢，在我们的生活呢，不断的在我们每一个的细节层面呢，他们观察，他们模仿。我们带儿女信主，除了为他们祷告呢，一定是身教重于言教。父母的言行举止，父母一定要活出敬虔爱神爱人的榜样，让他们羡慕，让他们心里主动积极的想要渴慕得到这个的福分。那做父母敬虔生活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我个人的领受呢，是一定对教会小组要有委身，要学会舍己，这也是神的耶稣的大诫命，爱人如己的一个基本功的一个操练。我们要会委身，一个 commitment， 我们也要会舍己 self-deny。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教牧书信，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九节呢，保罗就鼓励提摩太，他说他要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在神的家中如何的待人接物。他也说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神在地上的家，教会更是我们信徒，我们神儿女的家，我们对这个家要有长期的委身。基督徒从来没有也不应该认为我们有独处，我们可以自行修炼的这种观念。那但是很可惜的呢，有信徒被误导，认为自己在家可以透过网络的听到，可以自己的读经祷告就成为基督徒，这绝对是错误的观念。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五节呢，耶稣他对门徒的祷告，他说我不求天父叫你们离开世界，耶稣不求天父叫他的儿女离开世界，而是求天父保守你们能够脱离恶者。我们唯有活在这个世界，活在人群社会的当中呢，透过和一群弟兄姐妹的长期的相处，我们才学得会，才能够得到得胜者的品格，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宽容、忍耐、合一，看别人的需要，愿意坐在最小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我们要追求个人属灵的成长，一定要透过团体，一定要透过小组，透过团契。我跌倒了， 你扶我一把，你有需要我来供应你。对于小组团契要忠心要委身。那我和国康我们在2002年我们来到国语堂呢，我们就一直委身在嘉音团契，一直到2019年、我们才和几位同工出来我们成立了丰盛的小组。我有听到弟兄姐妹说小组的这些其他的弟兄姐妹和我的背景啊、教育、工作、年纪或是相谈，我们家乡的方言都不一样，实在很难相处。我要说的是，真是让我们能够遵循主的教训，能够舍己，就放下老我，就放下自己，不要凡事以自己为中心为考虑。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就是因为弟兄姐妹的不同，扩张了我们的帐幕，是不是放长了我们的橛子？就是因为弟兄姐妹的不同，扩张了我们的视野，打开了我们的胸襟，增广了我们的见闻、我们的见识、我们的尝试，都是因着不同弟兄姐妹的不同，让我们能够增广增加。泥土音乐盛小梅其中有一首诗歌大家很熟悉的，叫做《幸福》。其中一句说，幸福是珍惜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下一句是说，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得利益。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得利益。所以把自己所从神得到的一些物质的一些神的话，当我们分享出去让别人得到的时候，这个歌词告诉我们，这是幸福的，这是被神所祝福的。耶稣说，给就有给你们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就在想，什么叫做给，什么叫施？其实就我们一般人的眼光，给和施是什么？是吃亏嘛，我东西都给了，我当然是吃亏啦，或是我被占便宜了嘛。但是神的律例是颠覆的，是相反的。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给，当我们给予，当我们吃亏，当我们被占便宜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们。当我们为主的名献上小我的时候呢，上帝主会纪念这无柄鳄鱼的摆上，同时我们的儿女呢也会看在眼里。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的儿女是清，他们的心是清澈的。当他们看见我们父母牺牲我们的享受，牺牲我们的娱乐，在为弟兄姐妹在预备饭食的时候，或是我们去教会，我们早一点出门，我们晚一点回来，为了接送这些没有车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心会被感动。他们看得见，他们闻得到父母是否活出一个敬虔的榜样，而心被恩感，愿意来效法，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一生追求跟随侍奉主。我的儿子女儿他们应该是在6个月大的时候呢，我跟国康我们就带他们来教会，一直到高中毕业，这个18年的当中呢，每个礼拜五的晚上来参加聚会，周日的早上呢来参加主日学，还有主日崇拜，我们几乎是没有间断，风雨无阻的。这是我对教会对主的忠心，对教会还有对小组团契的一个的坚持。我也相信这对我的儿女他们的信仰呢扎下了非常深厚的根基。儿女高中毕业要上大学呢，我们最关心的也是他们有没有教会，有肢体的生活。所以他们在这个新生训练就是 orientation 呢，我们都跟着去。我们最关心的，跟着他们带着他们去的呢，是这个在校园里面不同这个团契的不同团契的校园团契的这个的 booth， 还有我们希望了解他们附近的教会，我们要确认他们不会离开肢体的生活，不会被这个拜金主义啊，这个向下沉沦、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世界所同化、所掳掠。记得上个礼拜六，这个赵老师他也分享说，大概三分之二的孩子们呢，到了大学之后呢，就离开了教会。我非常的感谢主，非常的感谢神，是因着他的保守，我的儿女呢，在大学四年没有离开过教会，没有离开过团契的生活，他们也都清楚明白他们和天父的关系，也都了解救恩，所以都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毕业之后进入职场呢，他们一直在教会，在这个community of faith 这个信主的群体的当中一起在那里生活。现在女儿女婿在北加州，儿子在 Irvine， 他们有很好的教会的生活。这个月一开始呢，我的女儿女婿的教会和我们一样有这个21天的禁食的祷告，我们就彼此的鼓励。最后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第一到四节呢，我们看到耶稣他洁净医治好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耶稣医治好呢，特别跟他说，你不要跟别人讲，不要告诉任何的人。但是在平行经文马可福音就说到这个人怎么样呢，他就在所在的地方对着自己的家人、本族本乡的人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件事，把耶稣医好、洁净他大麻风这个神迹呢，在城里传扬开了。只要是真正领受神恩典的人呢，都会迫不及待的，心里会有一把火，要传扬，非要与人分享不可，不吐不快。我们也看到新约多数被主医治的人呢，首先就是回家向家人传扬，把好消息、救恩和最亲密亲近的人分享。弟兄姐妹，对于我们远方对于海峡彼岸我们的家人呢，我们可以透过科技，透过 WeChat、 透过 Line、 透过 FaceTime Message 向他们传扬，就像我们回家一样，真实的做到了天涯若比邻。那对于我们近处的儿女呢，我们更没有理由来忽视他们。最后愿主耶稣对撒该所说的救恩临到了这个家，这个福分呢也临到我们的家，也愿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应许也实现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愿我们的家都成为一个坚固的堡垒，为主摆上，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更多的家庭得到这上好的福分。